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在今天这一章里头，我们都继续站在我们是属于神国的子民、神国的儿女的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在整个山上的一番的教训当中。从第五章、第六章，今天来到第七章，都在继续讲这有关神国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今天这里，我从这一段里头却看到的两个层面，一个是从神国里的眼光，我们怎么看人，怎么看事怎么样看待别人的所作所为，而且包括怎么样看到神这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跟人的互动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层面就看到在神国里的生命，一个真正属神神国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神国里的眼光与生命来看。所以首先从第一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看神国里的眼光，那这段眼光当中包括如何看人，也包括如何看神。第一到第六节如何看人，特别在这一段开始一说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因为您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等等，这样一路讲下来的时候，在第一到第六节这一段，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个圣经跟在思想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其实引发很多思想，我也一路在询问，我也一路在祷告，我说圣灵主啊，到底什么才叫做论断。主说你不要论断人，那不要论断人，我们大概应该对这个字也不太陌生就是说当我们坐在一个地方或者听到某某人在讲某某人的时候当中很多批评，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看法，说着说着越说越激烈我们就会觉得这样不是在论断人吗？所以感觉到论断人是不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却也常常会不知不觉有意无意都在讲论某某人的问题，某某人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是不是论断呢？所以当神国的子民在这里真正说不要论断，可是事实上我们是不是也会陷入这个论断呢？而且如果你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比如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话是论断吗？你可以想象，我们如果坐在一个小组里头，你看这个人呢，这些人真的是假冒为善，他们说能说不能做，这一些人真的是地狱之子，这些人好像粉刷的坟墓，外面看起来是很漂亮，可是里面都是死人，都是没有生命的。当这样讲话的时候，你觉得这是论断吗？你真的想一想，这是论断吗？因为当你这样读下来的时候，主说不要论断人，因为你怎么论断人，你也会怎么被论断。可是当来到你继续来读，再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主耶稣岂不是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哇，你想象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是假冒为善，我们说，不要这样讲了，这样讲好像论断人这样子，会吗？所以我今天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困惑了。我说主啊，你说不要论断人，可是这样讲话不也是一种论断吗？那所以我当中我就在寻求主啊，到底怎么来看你的这番真理呢？如果当我一路在寻求的时候，圣灵仿佛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如果事实，你说的是事实，那就不是论断。 OK， 如果事实那就不是论断，那我怎么知道那是事实呢？当然因为从主耶稣的角度，他是全能全知的神，所以主的判断也必然是全能全知的，所以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所以出于神的属性里头，
它是生命树，出于神，神的属性里头包括它能准确的分辨善恶。可是人不是啊，人所知道的有限，我按照我的理解我来判断你的时候，我的判断可能不准，因为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经验，这是我的目前的知道。就像我们过去对不同的神学的立场，我们这个说法那个说法，我们有不同有对立，那个是因为我们的理解。我从一个传统的教会，我有传统教会的神学背景的理解，当我经历圣灵，我有多了经历圣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会站在这个部分来评论那个部分，就产生了一个论断。可是当我走着走着跟圣灵更大的光照的时候，我就看到过去我所经历的是按我所知道的，我是很真实的去经历神，而如今我所经历的也是很真实的去经历神。可是当我站在这个角度来认识的时候，我是全心的去认识神啊，去爱神啊。所以当我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也全心的去爱神，去经历神。可是当我做批评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问题。所以圣灵又光照我，就让我看到啊，那也是一个论断，因为我是按照我现在的知道。所以当来到更成熟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站在这个知道是他的知道，站在这个知道是好像更多的知道，可是我还是不完全。所以就反省过来的时候，我就不要去论断，因为我还不是站在一个完全的地步。完全的地步是要进到神的里面，我才是完全。所以只有耶稣他能够论断他能够来判断说这个是对的，这是错的，这是应当责备的，这是应当称赞的。因为神是全能全知，所以他可以责备。 OK， 那这样子就比较不会矛盾，就是为什么主说不可以论断，可是他又好像在论断，因为他是按照他全知来断定这件事情。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进一步的思想，那么主啊，你不是要我们效法你吗？就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啊。所以耶稣可以这样做，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人也要做，甚至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所以当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那意味着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对一些是非对错来做评估呢？你发现也需要啊。我想我们应该不是说你今天不可以论断，那意味着说是真理是非真理没关系，总之你就是接受就对了，你不要去批评。其实不是啊，我们今天站在真理的里头，你发现有些东西违背真理的，我们就需要讲啊，对不对？是这个是背逆真理的，离弃真理的，那我们就需要指明出来啊。所以当我们指明的时候，那是不是也变成是变相的论断呢？你发现如果你站在真理的角度，你很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真理，这个是违背真理，那我们就可以站在真理的角度来指出一些生命的问题，那就不叫论断。所以今天在教养当中，在牧羊的里头，教会不是没有举例的，教会是有规矩的，教会是有真理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如果连弟兄的事情你都不能判断，那你怎么样能够还要把问题交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来做判断呢？意思是说我们是需要做判断的，我们是需要做审断的，这是对，这是错，这是应该，这是不应该啊。所以说到论断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只要你站对真理，其实你就有了一个分辨啊，而且这个分辨其实目的不是批评论断，而是为了要纠正。 OK， 当我思想到这样的时候，我说这样也很矛盾啊，就是这个矛盾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到底我这个时候是在扮演论断，还是在扮演真的是严厉的教训，本着真理来做教训。后来我就更深的思想，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讲？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耶稣不是站在一个幸灾乐祸啊，你这些人该死啊，你死了算了，不是。耶稣最后是为他们而死，甚至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是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对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是站在爱的角度， 而且爱到一个地步是为他们而死。所以这个当下我就完全明白过来。所以什么是论断，什么是不是论断。今天如果我站在幸灾乐祸，我只是在批评，但是与我无关，那我会陷入是论断。但是如果是站在我本着为你，我是为你难过，所以我才会这样讲，我讲得那么严厉，无非是要你回转。那当我是站在爱的角度，是为着对方的好处的角度，那我就知道这不是论断，这是出于爱，甚至是严厉的爱，为父为母的爱，你对儿女的爱，你爱之深，你会责之切。所以你会看到这是神国里的眼光来看待论断。 OK， 所以这是第一。那么在第一里头还有第二个小点，就是讲到这一段很出名的祷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那这一段话当中，在他原来的意思当中，就是有一个持续的寻求，一个不断的、不间断的、持续的，就是很迫切的、很没有止住的，就继续的求。那么当中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说你们不好尚且懂得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啊，就是，然后当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这段经文在很多年以前我就讲过了这一篇信息，而且这篇信息是当我以前在机构的时候去很多教会常常会讲的一篇信息。当中这段经文跟路加福音十一章是同样的记载，但是不同之处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当中就带出了你们不好尚且把好东西给你们儿女，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不同的是这里只是说好东西，但是路加福音所说的是圣灵，意思说人不好。为什么人的不好是人很自私很自我，可是当人求的时候你的儿女求的时候，你都会把好东西给他，更何况我们的天父甚至他的灵都可以给我们。哇，你能够想象这一个吗？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看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求神啊，你把最好的给我。什么叫最好的？神的灵都可以给我们。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神，是这样子的跟我们的关系。可是这个关系怎么样产生呢？是透过一个迫切的互动，一个坚持的互动，一个持续的互动。所以当这样子的互动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神没有把好处给别人，就是给儿女。所以这个是看到神是这样子的来看我们的，这是神的儿女的一个眼光。所以当讲了这两段之后，在十二节就好像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就看到一个互动，在这个互动的里头，原来你要得着什么，你想要有什么结果，其实关键都在于你自己，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跟人的回应，跟神的回应，你怎么待人，你怎么对神，其实这个都是关乎到神就怎么样待你，你就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就看到这里是一个都是人的回应。如果是人的回应，你就会发现原来都是人的生命的问题。所以当生命对，态度对，你就会发现人际的关系就对，婚姻家庭的关系就对，跟神的关系就对，人生就对了。所以这就都是关乎生命。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人跟看神，这是第一。第二，神国里的生命，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九节，神国里的生命我觉得这边我点出其中三类了。第一就是是一个附带下的群体，从十三节十四节所说的是进窄门，所说的是就是走窄路或者说路是小的。就是当说到进窄门走窄路，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谦卑，是一个努力因为它不容易，而且是要坚持到底，它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就是哇很容易走，大家都在走，不是的，它要 付更大的代价。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看到这是一条要忍耐的路，就是背十字架的路。而且说这是一个跟当一个人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有一种的矛盾的心理现象就会出现。就是说当一个人比如说跟妻子产生一些的矛盾跟冲突不一样的时候，他会抱着一个心态，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妻子整天讲我，或者说这个妻子整天不能够理解我。好了，我忍耐，我忍耐， OK， 我忍耐，我怎么做他都批评，他都论断，好，我忍耐啊，然后我就为主走窄路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啊，其实哇，好了，我忍耐啊，这是一条窄路，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如果错误的理解，可能就会这样子啊，认为说我好像就是为主受苦。其实这一段经文如果你再继续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是国子的问题。就是所以当中说到一个是要付代价，这是从神国的儿女的生命。第二个是神国的儿女的果子。就是说从十七节到十九节，那个好树结好果，坏树不能结好果。那么如果不能结果子的树就会被砍下丢在火里。那在这样的一个描述里头，我们会一再的看到在马太福音好多好多这样的形容，就是不结果子的生命，那些不真实的生命，这些最终不付代价的生命，最终有一个结局是被丢在火里啊，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所以意思说，如果我有好的果子，那么妻子的反应就不应该是负面的。 OK，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意思说如果我的妻子，我的配偶，我当然我现在是一个男的，所以我从做丈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真理很常都是先自我反省，就看到说如果我的生命没有好的果子，以至于我的妻子可以有很多不满，很多投诉，我可以站在另外角度，因为这是他的生命的问题，他的生命的不足，是我可以这样讲。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是站在分别善恶树，我就是站在论断的角度。但是我是说今天我们回到从真理的角度的时候，那我为什么会被讲？岂不是我的生命有真的不够之处吗？为什么我会不够呢？因为我不愿意听嘛。所以你会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就会来到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听。那这个就引到了二十一节所说的，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国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在这边说到不能进神国的人，不听从神的话的人，说到一个没有根基的人，就是听了却不去做的人。所以当一路引下来的时候，一个生命为什么没有果子，是因为不肯听。为什么不肯听？而不肯听的结局是什么呢？不肯听的结局就是沉沦的结局，就灭亡的结局。所以以前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为什么会说到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啊，奉你的名医病啊，就是这些看起来是很热心很积极，甚至很有恩赐，很有属灵恩赐，而且是应该说在教会里头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主会对这样的人甚至说到一个地步甚至是我不认识你，不能进神的国？那你会看到说恩赐是一回事，你在教会很热心很积极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当一个人悖逆顽梗不听，悖逆包括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身边的人，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一再的 里头非常的非常的不满足，非常的负面。那你不要意味着站着说我已经仁至义尽，我已经做得100分了，可是对方就是不知足。对方为什么会不知足？那一定是我们有不够的地方。首先我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不听呢？因为我们认为你没有理由，为什么我要听你？你没有理由嘛。所以你看，我们很常就是站在一个自己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看啊，从前面我们从新的定义来看论断，跟你一路走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里头有一种的悖逆，就是不愿意听，听不进去。你这种悖逆的人的悖逆的情形，其实出现在家庭婚姻里面，出现在人际关系里头，出现在教会生活里头，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版本来表达。真理所说的，教会所说的，我们也都选择性的听一听，然后我们就不听。那不听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悖逆。那悖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如果你从圣经里头去查一下悖逆，哇，好多地方论到悖逆。以色列民在旧约里头所说的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悖逆，即使来到新约，你发现悖逆其实就是顺服邪灵。你要留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说到，就是人的悖逆就是顺服那个在人心里运行的邪灵，就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悖逆原来你会没有那么留意说，诶，我以为我对啊，我是站在我的真理的角度啊，其实原来悖逆。以弗所书五章第五节第六节那边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 OK， 在神的国里无份当中还包括什么？还有贪心的，有拜偶像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原来悖逆跟神的国无份，这个是等同挂钩的。而悖逆就是顽梗，就是不肯听。所以为什么神说你这些所谓医病赶鬼行神迹好像看起来是很全能，可是在生命的里头你展现的是不听话的，你的生命里头展现的是悖逆的。所以为什么主说你与我是无份的，在神的国里头无份的。哇，所以你看到我们从神国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神国的眼光来看生命，我们就会开始看到自己的生命有不断的要反省的地方。我们看整个登山宝训，看整个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第三章第四章约翰所说的，施洗约翰所说的，跟耶稣所说的，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你发现只有一个关键是让我们从问题走出来，就是发现问题悔改，发现自己的不够悔改。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其实就是出路，悔改就是出路。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对的根基就有对的结果，否则你会失去。这就是神国里的眼光，神国里的生命。所以你会看耶稣的话非常的严厉，但是耶稣的话也不断的给我们一条出路，就是我们看到的问题我们回转。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对了，你就会发现婚姻关系是对的，家庭关系是对的，人际关系也对了，你在人群当中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一个被神祝福而且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所以我想我们都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要从我们的问题当中回转走出来，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想这是今天这一段圣经要给我们的提醒。